嗨，大家好，我是胡婷婷，你的正念基础训练师。
说到慈悲这个词啊，大家听到之后会觉得比较陌生呢，还是觉得比较熟悉呢？对我个人而言，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慈悲这个词一直是一个我很敬畏，但是又有着一定的距离感的词。似乎和平日里自己去读书、求职，和朋友们一起交往、交流，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而往往是在看书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常听到出家人说到这个词，慈悲为怀。那么我真正开始对慈悲有切身的体会，是在开始正念练习之后。
直到今天呢，我还记得那一个顿悟的瞬间。那是一个早晨，在美国的波士顿，当时我是在正念减压师资的一个密集培训上。早课的内容呢，是关于正念瑜伽。因为在修习正念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自己也在练瑜伽哈，在上这个健身房的一些瑜伽课。但那时候对瑜伽的理解呢，往往就是我的身体要足够柔软，我要去超越自己的极限。在团体课的时候，甚至还会有一些比较和竞争之心，和其他的姑娘们比起来，哎，是不是我这个可以劈叉劈得更直，是不是身体可以折叠得更厉害，等等等等。在那个冬天的早晨，我又一次的按照自己很舒适的这个节奏，很自如地去扭转身体的时候，突然向后望，我看到了在房间的角落里坐着一个老人。我们其他的同学大家都是在瑜伽垫上练习，但是我扭转身看到这位老人的时候，他在轮椅上，他没有任何的动作。在和他眼神接触的那一个瞬间，我心里莫名的慌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了一种羞耻心，不好意思。然后也是那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这个身体会老的，这个身体会生病的，这个身体的自如柔软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我拥有它，我也会失去它。而我看到那个老人的瞬间，他提醒了我的这种竞争、这种比较、这种优越感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我的羞耻感来自于我竟然会在这样的人面前去炫耀身体的柔软度。也是在那一个瞬间，我理解了 compassion 慈悲的意义。和那位在轮椅上的老人对视的瞬间，我停止了身体的转动。因为我很担心，如果我自如地移动身体，会让这位老人更加难过，因为他会更加意识到身体的限制以及自己不能够自如移动的痛苦。当时我并不知道慈悲是如何来定义的，后来在学习的时候意识到，哦，原来慈悲指的就是不仅仅会意识到自己的苦，感知到自己的苦，而且能够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并且有意愿去减少他人的苦难。这种减少他人苦难的行为，可能是捐出毕生的这个积蓄去资助一些身处困境的人，也可能小到你在一个一瘸一拐在走路的人面前会放缓脚步，这些都是慈悲的表现。我在准备今天课程的时候，突然想起啊，几年前和一个在哥伦比亚大学一起读书的同学的对话。因为我们当时都会有正念练习那段时间呢，和他聊天，他就说，婷婷你知道吗，最近我不打坐了。我说，哦，真的吗？你为什么要停止练习呢？他说，我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可以随身携带的练习。然后我就很期待问问他究竟是什么。他说，在纽约的路上，因为特别是在中城区和时代广场的附近，人非常非常多，他就租房子住在那儿。 他说每天啊，我在这个时代广场周边啊，出去在路上走路的时候，我会去打量从我身边路过的每一个人，然后我会带着我的爱意，让每一个人进入到我的眉心，然后再从我的心口暖一暖，把他们送出来，然后在心里面祝福他。我觉得特别的震撼，我意识到他已经把这种休息带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哪怕是面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哪怕这个人甚至和他对视都没有，他也可以去做这样的慈悲练习。后来我也开始去用他的这个方式来练习，而且自己也非常的喜欢。有这么的一个说法，如果想让他人幸福，那么就开始做慈悲练习吧。如果想让自己幸福，那么就开始做慈悲练习吧。有时候啊，我们可能只是在练习本身，而不会去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它的效用。也有可能对一些朋友来说，如果我不知道它的效用，可能我做起来的时候会没有那么多的动力。那么在近些年来呢，在欧美的一些国家也有大量的研究关于慈悲究竟会对人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也去看过他们的这个利他主义和慈悲的项目，大概是一个几周的项目，专门教大家如何去对自己慈悲，对他人慈悲。那么这些研究成果呢，也证明了仅仅是做一次慈悲练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知到他对于自己的影响，那么如果坚持持久做的话，它也会有持久的一些效力。在这儿我也简单的列举一些当下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比如说对于大脑的神经回路的奖励机制啊，慈悲练习会激活它们。那么这种头脑里的奖励机制呢，就会让自己的幸福感增加很多。同时呢，也会帮助到你分泌双倍的减缓衰老的这种荷尔蒙。慈悲的练习还会让人更加的专注，也更加有积极的心态。对于已经为人父母的朋友来讲呢，慈悲的练习也会让父母抚育孩子的时候有更多的耐心。对于在团队里一起工作的同事来讲，慈悲练习会增加员工的效能，而且会让这种团队的合作更加的容易。所以如果一些比较讲求实用哈，希望这个知道慈悲练习究竟有什么实用效果的朋友，听到这些之后也可以比较安心的来做这样的慈悲练习了。